主圣名，我们下午要从第二十章，我们来一起学习。二十章继续要谈到有关于埃及的事情，因为我们前面第十八章、十九章谈到古时埃及，因为他们在外在的条件可以说令人羡慕，大家看在眼里都认为他们是很好信靠的对象。那二十章这里提到的是这个，当时呢埃及跟巴勒斯坦诸国一直在推动联盟对抗亚述但是呢那个时候亚述已经从北边攻下来，那么在主前713年的时候那么就这个亚述图他就发动要对抗亚述就想不到最后是失败了。那埃及原本承诺要来帮助这个亚述图，就是说腓力士人，但是呢埃及自身难保所以腓力士最后还是落在亚述手中那埃及的一切的令人羡慕的成就，当然在犹大的眼里看来好像是救星一般但是很多的事实来证明埃及是不可靠的所以我们看第一节，亚述王撒根打发塔尔探到亚斯图的那年，塔尔探就攻打亚斯图，将城攻取这里呢先知我们可以看到早已在我们今天读的以赛亚书14章那里已经有提到这个警告腓力士人不要还亚述，要信靠主，但是腓力士人视之不理所以在他发动战争之后在主前711年被亚述所胜而从这件事情就让这个埃及，让这个犹大国去思考这个问题就是神的警告是不会落空的，不顺服的他就是尝到了这个苦头所以顺服 来讲，可以说每一个人都要学会的一个功课。我们顺服神，我们可以减少很多的痛苦跟失败所以当犹大看到亚述鲁失败的时候，心中一定很恐慌但他们一心还是想要靠埃及这个可以说是人非常软弱的地方只看到眼前的环境，但是看不到神的帮助。在第二节，那时耶和华小谕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说，你去解掉你腰间的麻布，脱下你脚上的鞋。以赛亚就这样做，露身赤脚行走。这个时候亚述的势力已经延伸到了巴勒斯坦地，因为腓力士已经被击垮了但是呢当时的犹大君王仍然是对于神没有绝对的信心所以神要坚定这个当时的君王已经是西西家的，因为他接替他的父亲当王，那为了要坚定他信心，对于信心软弱的人你怎么坚定他信心呢这里就用先知表演的方式表演什么呢？表演就来哀悼埃及的要被掳的事情那引起这个犹大国跟西家王的注意那这个的确是很令人注目的一件事情，常常先知都会做这种可以说是出乎常情的 一些举动啊。假如你看到以西结书的话，更是如此啊。以西结先知他做了很多令人难以理解的举动，有时候把头发剃掉，胡须剃掉、哦啊、然后呢在地上爬，然后在那边把胡须、哦、把它收集起来，然后又丢下来，然后用风把它吹，反正做了很多的表演举动、哦、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哦、很多人就认为说啊，这先知是不正常的，讲难听一点就神经病了，怎么做这种举动呢、啊、三年、哦啊只穿了一条短裤啊、哦，赤身啊，脚也不穿鞋子，街上走要走三年呐、啊，哇，这个是很长的事情，啊、哦，为什么要这样做？以前我在总会教材科啊，负责教材，那重编各种教材，当我们编到那幼稚班的时候，跟那些教材委员讨论，啊，教材委员就讲，我们幼稚班的孩子啊、哦，听课。注意力不会超过15分钟，可能只有4分钟而已。那再来，你跟他讲抽象道理，他听不懂、哦、那要怎么样？故事要短，再来要用道具啦、哦、图片啊、哦、甚至那时候我们教材的委员就是我们来做一些布偶、哦、好像布袋戏那个、哦、布偶、哎、把它做各种布偶、哦、来配合课程，然后呢来一方面上课，要用布偶来表演给孩子看，孩子才容易了解。同样的道理，灵性幼稚的人啊，你跟他讲大道理他听不懂，所以你要用比喻、哦、要够表演，然后来让他去了解、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很花费苦心，先知很配合，所以先知常常表演那种动作，真的让人不容易了解。所以有人说啊，先知可能精神恍惚吧，才每天做这样的举动，不是这样子的、哦、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哦、在这里以赛亚做了这样的表演、哦、好，那第三节，耶和华说，我仆人以赛亚怎样露身赤脚行走三年，作为关乎埃及和古时的异兆奇迹、啊、这个是先知要以被掳的那个专办宣告埃及古时要亡国，用这样来警告呢犹大不要信靠埃及啊，因为犹大还是迷恋着埃及的权势啊啊，因为我们前面两章讲过，古时跟埃及呢，他们外在的条件真的是相当的诱惑人，所以先知付出了三年的代价啊，那就是要来做好啊这个教导。这个也可以让我们看到神的耐心，对于无知的人，神竟然是如此的耐心来指导他们。所以我们在宣道上面呢，也应该是一样的，要耐心的来宣导。即使我们有慕道者一听再听不相信，我们一定要决心说，不由得你不信，有这样的决心，绝对不要想说信不信由你，那这个很消极。所以做圣工啊，真的要看看我们天上的神怎么做啊，我们呢、啊、也应该存着耐心来做好先道牧养的工作。第四节呢，说照样亚述王必被啊、也必掳去埃及人，掠去古时人，无论老少都露身赤脚，现出下体，使埃及蒙羞。这种象征的举动就是来宣告埃及跟古时的将来要亡国，简单的说，不信的下场就是这样子。所以在这个末世的战争，可怕的是什么？不是战争。所以主耶稣啊，在马太福音24章也是这样告诉我们。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24章，马太福音24章第四节，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第五节，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的啊，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第六节，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 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没有来到。第七节，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 那必有饥荒、地震等等。好，我们看到这第六节那里哈，说有打仗的声音，不要害怕，因为这些事是必有的。但是呢，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在第九节那里说，那时有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也就是说，在信仰上我们会面对很大的挑战，被迷惑那有人 不服从的话，那么就要被杀害所以可怕的是在信仰上的迷惑。所以主耶稣在讲这段圣经的时候讲了好几次，十一节那里也是这么说，所以好些假先知起来要迷惑到了这个二十四节也是一样，假基督假先知将起来大显神迹，若能行连显明都被迷惑。末世的问题不在于做战争，在于说这个迷惑人的，所以我们要装备好自己，才不至于被迷惑。请看第五节，以色列人必因所仰望的古时，所夸耀的埃及惊惶羞愧所以这里就预告了，他们都是依靠古时埃及，一定得不到平安所以强权呢，也不是平安的保障。现在很多人还是想要依靠美国，认为在美国最安全，但是我们看到911的恐怖分子的事件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美国上下都处到不安的状态。在911发生之后那几年到美国去真的是连去年都很紧张他都一定，航空公司一定提醒你，你要四个小时前三个小时前一定要到机场去报到，报到以后你整个行李箱打开来全部给他看看完以后你不能去摸他，他帮你锁起来再送到柜台，非常紧张有些人不晓得的那配送行李的时候你就把它锁起来结果呢他一定硬把你敲开把你行李弄坏了里面放一张纸条你这行李检查过了因为你关起来，所以我必须把你敲开然后下坏掉了，他用一个绳子来滚一滚然后送到的时候你觉得我的行李箱怎么破坏掉是因为我们把它锁起来了。所以到美国去行李箱是不能锁的，你要锁你要买一种它能够打得开的，它有一个专门钥匙可以打，你要买一种旅行箱才可以所以到美国很紧张大家上下都紧张，连旅客都紧张。所以说真正平安在哪里呢？真正平安是在主耶稣那里了所以你看保罗被关在监牢里头，保罗都不害怕因为主耶稣跟他同在。所以在这个很不安的时代那我们真的是要信靠主耶稣，主耶稣才是我们最大的保障。第六节，那时这沿海一带的居民必说，看啊，我们素来所仰望的就是我们为脱离亚述王逃亡求救的不过是如此我们怎能逃脱呢当古时埃及被灭的时候，那么这些沿海的居民看到了，那就知道连埃及都不是安全的避难所所以他们眼睛仍然是不仰望神了，所以只有忧愁绝望所以我们今天信主，我想我们应该只要有主同在就有平安虽然我们台湾的处境不是说那么的美好但是不管哪一个政党来执政，我们要紧的是我们信仰坚固好将来台湾的局势怎么变化我们都不用担心，只要我们真的信仰照顾好了，神会带领我们的脚步所以面对整个局势的变化，我们也不要人心惶惶。比如说1997年那时候中共要接收香港，就可以看到香港居民怕得要命那时候往各国去移民的相当多那就是因为怕局势的一种变化。经过几年以后香港居民又回流了 哦，所以进进出出，这是因为怕这个局势的不稳定啊。所以我们今天身处在这个局势动荡不安的时代啊。现在我们的社会啊，为了一个什么恶化的这个问题哈、啊，然后呢，两党对抗，哦，弄得人心惶惶啊。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有自己的原则看法。哦、不要随着这社会的这个政治的环境啊，啊，心情在那边动荡不安啊，不需要这样的啊一个考虑的。再来，我们那再看第二十一节，二十一章，二十一章开始到二十三章，总共三章啊，讲到五个末世，而这些呢，一个特色是什么？这些国家受魔鬼的引诱啊，落到放纵物质的情欲上面了，所以他们享受这个物质的生活当中啊，结果没有心防呢啊，结果呢啊就会遇到危险。这里不例外的特别强调呢，第一个强调的这个巴比伦，在十三章强调巴比伦是在偶像崇拜方面。这里在论到巴比伦呢，是强调他在物质放纵方面。所以这里提到海旁旷野的末世，在那里呢，啊，就谈到这个是一个土壤肥沃的啊一个国家，但是仇敌呢，竟然是从旷野那边上来，好像南方的旋风猛然扫过。这是一个很致命性的一个烈风呢，被扫到的人可能就会死掉了。用这个来形容啊，巴比伦有灾祸了。那么神要刑罚一个国家，不会说不教而罚了，一定是用各种方法来提醒警告。假如再不听，那么患难就临到了。请按第二节啊，令人凄惨的异象已漠视于我。诡诈的行诡诈，毁灭的行毁吗？依然呢，你要上去米利亚，你要围困主说，我使一切叹息窒息。啊，在这里呢，就有两个很严厉冷酷的意象来指示了先知啊。啊，说这些诡诈的还在行诡诈啊，因为啊这个灾难来到了。啊，那这里是提到以南跟马代他们要来围困这个巴比伦，那最后呢，神要使一切的叹息窒息，就是各国的百姓受欺压的都不再叹息了。好，那这个马代波斯，我们前面说过，他们都不过是神的工具，用来刑罚这个巴比伦。第三节呢，所以我满腰疼痛，痛苦将我抓住。当先知预先知道巴比伦要受到极大的灾难，因为这些巴比伦人呢，不顾念民间的疾苦啊，所以要受到严厉的报复，严厉的审那个报应哈。那先知看到这种的报应啊，真的是惨不忍睹啊，所以他真希望巴比伦赶快悔改，脱离这样的灾害啊，这也是先知的那种悲天悯人的一种心肠啊。就如同我们看到一场的火灾啊，假如我们有自己的亲人在里面，我想我们那种的焦虑之情啊，也会表现在我们的啊身上啊，非常的焦虑啊，要赶快抢救火场内的亲人啊。所以同样的，我们今天在信仰上面，很多未信主的亲人还没信啊，那我们要为他们要表示我们的积极的关心啊，为他们灵命的焦急。第四节，我心慌张，惊恐威吓我，我所羡慕的黄昏变为战惊了啊。黄昏原本是人工作后要休息的时刻，本来可以安静的时刻呢，现在先知心中不得平安，因为他看到神给他预先看到的这个异象，使得他啊没办法心中安静啊，他变得战战兢兢，他一直没办法得到平安 同样的道理，在我们的教会，我们一直说教会的发展啊，很重要，就是本身对内的牧养。牧养若是出了问题，那教会怎么发展呢？啊，所以信徒的灵命啊的问题，婚姻生活的问题，若频频出状况的话，哎，那这个是我们呢应该要感到心急的地方啊，这个是我们啊应该要慢慢的去培养这种的爱心啊。第五节，他们摆设筵席，派人守望，又吃又喝，首领啊，你们起来用油抹盾牌。这里提到啊，先知他以守望者的角色啊，那么不是他在这里呢是提到说啊，这个国家呢他本来就有一些守望的兵啊在那里看守啊，但是呢他们察觉到、啊、敌人来迎战了，他们在呼喊说：“首领啊，你们赶快用油抹盾牌啊、哦、来应战吧。”但是他们巴比伦的这些高官贵族啊，竟然在那边放纵情欲，吃喝玩乐啊。虽然有这个警告，他们不觉得啊、有什么危险，他们以为啊，他们是啊、这个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抵得住他们的啊、所以他很放心的在那边醉酒吃喝。在但以理书五章，大概就可以看得到伯沙撒王啊，啊，就是在宫殿中啊，在那边吃喝玩乐啊，虽然他有警告来啊，但是他不以为意啊，啊，这个是啊，领导者啊，容易在顺境当中失去警醒，这忽略了灵性的装备了啊，所以这个教会的礼拜呢，是照样在进行。事工是照样在推动，但最怕是形式化、哦、假如说我们工作形式化，那效率就低，出席率会低、啊、受洗人数会低、啊、流失的信徒就严重、哦、所以当我们有看到有反常的事情出现了，一定要赶快反省、哦、来赶快来应战，来跟魔鬼、啊、来征战。第六节呢，主对我如此说：“你去设立守望的，使他将所看见的述说。”啊，这神跟他讲，在属灵上呢，也要设立一个守望的，好、哦，那把看到的事情述说出来。那就但以理先知那个时代呢，他就是神所设立的守望的，啊、哦，那他看到。啊，整个国家的危机的时候，但以理都很真诚的啊，向当代的君王来报告啊，哎，所以这里是神这样的预告啊，说要设立一个守望的啊。那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呢，在教会要做设立守望的啊，那我们要培养优秀的见证人啊，尤其我们今天教会啊，啊，虽然有各种事工组织啊，啊，但是。我们事工组织很多都是比较僵化啊，信徒有什么危机或有什么问题，可能有时候呢我们察觉不出来，因为我们没有把整个信徒啊动员组织啊，所以比如有时候依靠访问的啦，依靠什么事工人员啊，不一定能够察觉得到，所以教会应该把教会的信徒啊把它组织起来啊、哦，让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不是单单只靠这些信徒，是人人有责啊，啊，人人要成为守望的。啊，第七节，他看见军队就是骑马的，一队一队的来，又看见驴队、骆驼队，就要侧耳细听了。这个就觉得奇怪了，怎么也看到军队，又看到驴队、骆驼队？哦，原来这个是一种什么？这个是一种伪装的哈、哦，就是说这个敌军攻来的时候呢。他想要先伪装一下哈，骆驼队、驴队过来，好像经商的，其实啊，背后就是一群啊，这个军队啊，哦，让人不易察觉说啊，有这个啊军事上的啊行动要开始出现了，敌军攻进来的啊，所以这个就是守望的要很机警，哎，怎么会有这种情形呢？哈、哦，要赶快提高警觉了。 才能够及早备战。所以在启示录当中，我们也看到神主耶稣提醒众教会要被圣灵充满，要有属灵的眼光耳朵看到教会的问题在哪里，那赶快及时来弥补教会的难题。所以在七教会里头常常都有这么一句话，圣灵正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朵的就应当听这个也是我们所望的，要培养属灵的眼光跟耳朵。第八节呢，他向狮子吼叫说，主啊，我白日常站在望楼上，整夜立在我望所。这个是守望者呢，他有那种狮子的那种的勇敢的精神，尽责任的精神，白天晚上都牢牢的守在那边，注意看到敌军的一举一动这个是有责任心的守望者，他就有那种属灵的一种权柄能够来向当代的人传警告所以在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应该要培养属灵的权柄然后呢日夜不歇息的来做好守望者的工作。第九节，看了有一军队，有一军兵骑着马，一队一队的来了当他看到真相，原来骆驼队商队的后面就是那个骑兵看到这个战争一触即发了，来得太突然了，所以就大声的呼喊了说看啊，有军队来了但是那个时候真的是令人措手不及，敌人的攻击常常是这样子。所以主耶稣也说了，末世的灾难常常来得太快若是没有减少那个日子没有一个人得救了所以也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在平安的时候居安思危，平常就赶紧做好灵修的准备。第九节，他说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他一切雕刻的神像都打碎了这里看到骑兵过来所以守望者就报告说巴比伦倾覆了，他所信靠的偶像都不堪一击那这个所雕刻的偶像不堪一击也在说明什么？他们一切的理想，他们一些的国家的建设也都全毁了全毁了所以我们心中有什么样的这个追求世上的各种的成就各种的好处到最后都是这个完全这个破灭掉所以保罗他才这样说了，说我们真的是要谦卑，要来信靠基督把万事当作有损我们应该以基督为至宝，这样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永远的福气。第十节呢，我被打的禾架，我场上的谷我从万军的耶和华以色列神那里所听见的都告诉你们了。好，这里讲我被打的禾架是指长期被掳到巴比伦这些百姓听到了巴比伦倾倒了这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福音因为他们可以脱离这个强权了但是呢，这里神向他们报告这个美好的信息，也就是告诉他们，唯有肯认罪悔改的这个信息对他才是有作用的所以这个消息是对这些认罪悔改肯回头信靠神的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好消息再看第十节第十一节第十一节我们看这里谈到另外一个国家，就以东以东是在那个摩亚的下面它那里有一个山叫做西尔山那这里说到杜马就是极境的意思了那就是说这个以东人处在困难的环境之下，所以他们一度极境那他们在等待，等待什么呢？等待黑暗的过去， 所以他说所望的业力如何呢？所望的业力如何呢？人在患难中只一直期待患难赶快离开，假如只是这样子的话，那就是没有见识了。我们平常除了说希望赶快病痛离开，患难赶快离开，但是我们也要先去问，为什么我会遇到这样的患难，这样的疾病呢？应该问这个问题才对，不要只问说赶快啊，患难离开啊，太痛苦了。假如说不知道这个患难真正的目的在哪里，那这样子这种患难将来还是 会再来的。所以十二节的所望的就说了，早晨将到，黑夜也要来，你们若要问就可以问。先知很不客气讲说，没有错，这个早晨将到，就平安会快来，但是呢很快的黑夜又重新再来。他的意思是说，你们若是不懂得去明白为什么会遇到这个患难，那你们这样呢你们所要求的这平安呢是短暂的，因为黑夜还在回来，人不肯认罪悔改，神还是要不断的管教。所以就跟他们讲，你们可以问可以回头再来问，要他们呢要慢慢去思考为什么会黑夜一连一而再再而三的临到这个国家。所以这个就是人只求短暂的平安，没有这个居安思危。第十三节这里论到另外一个阿拉伯的国家，阿拉伯国家呢，他们是一个在沙漠做贸易的国家，那他们呢在这个商队是最引人注目，就是他们货物多钱财多，所以呢在马路上常常会遇到那个抢贼去抢夺他们的东西。现在我们一些福建的信徒在海外常常遇到抢劫，为什么？因为他们钱财多，货物多，再来呢有些人到海外去不循正当轨道，没有真正拿到身份所以他们有的钱不敢换在，没办法换在这个银行里头所以匪徒都知道你赚钱，钱已经在家里或在店里头所以容易被抢了。像这个阿拉伯人也是一样他们这个商队人家知道他有钱，所以常常会抢他们所以他们有时候必须要呢去避难去避难。可是有一个问题阿拉伯人最不团结所以圣经里头在诗篇里头讲到说这个诗篇120篇五节六节在提到阿拉伯人彼此不懂得和睦相处，常常彼此纷争所以呢以赛亚书21章的14节就提到，提马地的居民拿水来送给口渴的，拿饼来迎接逃避的。这个提马人也是阿拉伯人先知这样提醒，当底但人逃难要求援的时候，你应该要有那种的那个就是说有那种爱心懂得与忧伤的人同忧伤能够接待他们这个爱就是从这些细小的事情做起这个是先知在提醒他们其实今天教会也是一样，我们就是说应该让每一个教会的信徒也都应该去平常去学会怎么样从小事来彼此相爱若是能够这样子有这种同理心的话，教会才能够显得温馨，显得令人觉得有亲切感有人情味现在有些教会就失去了这个人情味跟亲切感所以有些信徒来了感受不到这教会的爱就很容易被魔鬼所胜过，他对教会没有那种归属感的时候就不来教会，魔鬼就得胜了所以这个也是给我们教会一个很好的提醒。这里第十五节，因为他逃避刀剑，出了鞘的刀，并上了弦的弓，以刀兵的重灾他们要逃避这个刀剑 所以在患难中的时候啊，患难在患难中的人呢、啊、是非常无助的，所以人要彼此发挥啊怜悯的心，互相帮助。啊，在旧约时代呢，有一个古时人，就黑人哈、哦，以伯米勒，他看到耶利米被丢在那个泥沼的监牢里头，他知道耶利米在，假如说不把他救起来哈，一定稳死在监牢的。所以这个以伯米勒这个黑人呢、啊，他竟然求那个君王说：“你容许我去救耶利米。”啊，后来啊，真的王允许他，所以他救了耶利米。那救了耶利米以后呢，神就祝福这个以伯米勒了。他说：“当巴比伦攻进来的时候呢，我一定保守你的生命。”哦，所以这个做好事、做善事的这以伯米勒呢，在巴比伦攻进来的时候呢，他真的神恩待他，没有遇到任何的危险。哦，所以有爱心的啊，神一定会纪念的。第十六节，主对我这样说：一年之内照故宫年数击打一切的荣耀，必归无有。啊，这里写一年呢、啊，传统里头是写三年呢、啊。啊，说故宫已经是那个契约是三年。啊，那三年之间呢、啊，这个击打这个是一个亚拉伯人的各族的统称呢、啊。啊，说击打有一天呢、啊，他一定也是要遇到很大的灾难的、啊。啊，那因为他们呢、啊，大家彼此之间啊，还是不能够和睦相处，所以给魔鬼、给恶者啊，留了有机可乘的机会啊。所以我们在教会啊，从事圣工，我们应该竭力追求和睦啊，这不要为了一点点小事啊，彼此是明争暗斗，这个都是神所不喜欢的。十七节呢，提到弓箭手所遗剩的，就是击打人。也就是基达人的勇士啊，最后所留下的很少，虽然是很少，却是因为他们是悔改的小群，所以将来也成为阿拉伯人复兴的核心呢、啊。所以神都为他们留下的小群，希望他们将来能够回归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从十三章讲到这里呢，我们都可以了解神对各个民族啊，总会留下一点啊余数啊，使他们有机会能够归向神啊，这是神的爱心。好，好，再看到第二十二章，二十二章呢提到的犹大国也一样的落到肉体的情欲里面啊，所以我们看第一节，论异象谷的末世啊，有什么事使你们这满城的人多上环顶呢？这里提到异象谷的末世，异象谷指哪个地方？指着耶路撒冷，因为在那个地方很多先知在那里得到启示啊，啊，那么在那个地方啊，得到神的恩典啊。可惜呢，以色列百姓啊，在恩典当中堕落了，所以那时候亚述军呢、啊、攻打上来了，有些人在那边看，哎呀，看亚述军。多少人在那边围攻啊，在那边看啊，有些人知道大势已去，但是有些人是一种好像漠不关心呢 啊似乎好像很有信心，其实不是，因为他们有个错误的思想，以为说耶路撒冷不会被灭的，这里有神的殿，有神的殿啊。你只要看耶利米书第七章就知道，巴比伦大军攻进来的时候，他们说有神的殿，有神，不会的，不会毁灭、哦、这个是太迷信了。神的殿虽然在那边了，但是人、啊、不敬畏神、啊、圣殿一样的是要被拆毁的、哦、所以在第二节就说，你这满处呐喊大有鲜活的城，欢乐的意啊，你们中间被杀的不是被刀杀，不是因打仗而死亡，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在 城墙上大声喧哗呢、哦、说欢乐城啊，这个是一种讽刺了、啊、因为呢他们面临危险还在那边大吃大喝，后面会谈到他们呢、这个对于死亡漠不关心啊，反正他说死了就算了啊，竟然有这样的想法啊。那所以他们呢 根本没有一种心理的防备，一点信心也没有，所以最后呢，被围攻当中呢，他们失去了粮食，所以呢，他们死不是因为打仗死亡，死也不是因为被杀死的，是饿死的，是很不容易，不可以说是很羞愧的死了，这个表示说他们呢，平常在信仰上没有做好装备了，所以他们死的是很不值得。就今天来讲呢，我们有没有能力来对抗魔鬼呢？比如说我的家庭不和啦，婚姻变质啦，很多的因素都是因为灵性饥荒呢，败在恶者的手中。第三节，你所有的官长一同逃跑，都为弓箭手所捆绑，你们中间一切被找到的都一同被捆绑了。这些的官长都想要逃跑，他们也没有弓箭，结果呢，他们就被捆绑了，那这个地方就提到，连这些官长呢，只顾自己逃跑，不顾百姓，非常的自私，那另外一方面呢，是他们没办法应战，其实是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信仰。所以也失去了这个警觉心啊，所以最后呢，就是被捆绑啊，很被羞辱而死的。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在属灵的战争上面，我们的领导核心呢，应该做好充实的训练，做好装备，要不然的话，等于我们手中没有武器啊，怎么能够打仗呢？感谢神，至少我们这些小区啊，还能够有警觉能够来举办一些各种的训练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现象有些教会就忽略这些事情连基本的训练都没有，怎么跟魔鬼打仗呢？第四节，所以我说你们转眼不要看我，我要痛哭，不要因我作名毁灭，就竭力安慰我。先知看到犹大的百姓啊，这样子无知被掳啊，非常的难过啊。虽然有人安慰他，先知说：“你们再安慰我，都无济于事啊。”现在重要的是说，如何让百姓在这样受辱当中，是不是能够彻底悔改，这才是重要。所以先知他哭，是为了百姓的无知而哭了啊。所以他一定要向神祈求。求神开导他们的心能够回头要不然的话这种哭是真的是无济于事。好，再来我们看这个第五节，因为主万军耶和华使异象谷溃乱，践踏烦恼的日子曾被攻破，哀声达到山间国家有极大的这个危险京城也被攻破，百姓无力还击这都显出什么呢？神公义的作为，因为他们放纵情欲所以带来这样的刑罚所以这里也让我们在反思我们自己的生活是不是陷入混乱纷争不安呢？若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怨言四起那这样我们就应当要小心我们应当要去反省，是不是我们太体贴肉体的享受了，忽略了祷告了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只顾世上的好处，但是没有祷告，没有灵修，没有家庭祭坛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要用心的去思考除了这些领导核心以外，我们除了祷告我们应该更直接的去做好跟进的工作，去明白信徒的信仰生活到底怎么样是不是大家都装备好了可以跟魔鬼打仗了。第六节第七节呢，这里提到以然带着箭袋这就是亚述军带着箭袋那么已经布好阵势在城门前呢排列好这个打仗的这个阵这个队伍所以他们都是有备而来了 所以可见呢，这些恶者都是有备而来，并且呢相当有组织。那我们今天的属灵的团体啊，我们若是没有组织的话啊，没有准备的话，那么就很可怕了啊，很容易被魔鬼胜过。现在的属灵的征战啊，当然我刚刚说过，有些是外来的迷惑，但更重要是什么？教会内部的本身。当然我们在台湾是可以看到，但是比较少，就是信仰上迷惑，但是内部本身的不合也比较没有看到了。这当然是也有，但是国外尤其中国大陆那个地方，因为没有一个总会因为这个传道又是有受限制所以现在大陆现在遇到一个困难是什么？各立山头他说互不相属，你不要干涉我，我也不要干涉你，一样正耶稣教会那最近有一个地区写了一封信给世界各国，不知道我们这边有没有收到，他是发给世界各国，他说我们这个区跟那个区互不相属，虽然是正耶稣教互不相属，那他用一个什么名义呢？他说你看马来西亚一个国家两个总会没有错，两个总会是一个西马一个沙巴嘛但是西马沙巴不是互不相属的，我们现在各国我们都是互相相属的，互相关系互相联合，但是他误用了，不知道谁跟他讲的，然后他就引用这个例子说我们互不相属互相对抗，他说我们一样是真耶稣教会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我们若有人去大陆我们不要被利用，我们先问清楚，我们先访问教会，但访问哪些教会？现在有些是叛逆的，不懂道理的，但这些叛逆的是怎么样呢？有一些在比如在苏北的地方有一些长子竟然是挖水池洗礼跟外教会完全一样，这些叛逆的混合在一起搞成一个团体所以我们有的人当然是很热心说我们去访问大陆教会，然后有机会帮助圣公但是要看，你只要找错对象你就被利用，他们这些人就会抓到台湾来的，就是你看台湾都支持我们所以我们这个要去大陆访问或什么最好跟我们台总联络那他会告诉你说你要去访问哪个教会的时候你找哪一个人联络他会告诉你。我现在大陆有这种现象了，魔鬼厉害，已经在大陆来制造这个纷争这是最近发生的事情。所以为什么那个最近你们应该也收到罗文光那一封信，有没有？有宣布嘛因为我看 各地方都有宣布，因为他已经离开我们正耶稣教会，那现在呢到珠海帮人家实习，到菲律宾帮人家实习然后又去大量募款这已经混乱教会了所以在末世圣经已经讲很清楚，敌基督的从我们当中出去的所以你看这个魔鬼很厉害，他要来破坏我们真耶稣教会所以这个是大家要非常的警醒。因此我们教会应该团结起来，排除人际之间小小的不同的意见，假如是真的是真理不一样，你就真的是要起来争辩假如那些小事情无关紧要的互相包容互相体谅教会一定要团结起来。第八节，他去掉犹大的遮盖，那日你就仰望灵库内的金器这个魔鬼很厉害他把犹大的国防设施把它去掉了，那这个时候呢他们一直往后退这个犹大军一直往后退，退到所罗门的那个黎巴嫩的灵宫那边有武器，但这些武器还能够帮得上什么呢？国王都没有了，这些武器还能够做什么呢？所以他们在危急之间真的是乱的分寸想要凭仅有的武器做对抗，却不懂得赶快求靠神。所以呢 他们到最后就要被吞吃了。第九节，你们看见大卫城的破口很多，便聚集下池的水。犹大各城破口多，所以你看呢，水不容易保存，因为水是那个人生活的基本需求，一旦水被截断了哈，你不要几天就活不了，不要一个礼拜呢，大家都渴死了。所以打仗他们也都是很有要领啊，知道什么是你们的命脉，就把你断掉啊。所以魔鬼都很知道，我们真教会的信徒的力量在哪里，就是在灵里的祷告。我们灵里的祷告没有了，那我们的打仗一定是失去力量。第十节，又数点耶路撒冷的房屋，将房屋拆毁，修补城墙。这时候他们就乱，真的是乱了分寸了。为了要来补这个城墙，把百姓的房屋拆掉。这个时代呢，他们也领悟到了，没有国哪有家呢？所以宁可家拆掉来补墙，但这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已经很难面对敌军的攻打。第十一节。又在两道城墙中间挖一个聚水池，可以渗旧池的水，切不仰望做这事的主，也不顾念从古定这事的。这里就提醒我们，其实啊，犹大国会走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早就已经怎么样，先知已经警告了。至少呢，我们在以赛亚书一章七节到九节的时候，先知早已经警告犹大国了，所里面呢，若不警醒的话，最后只剩下一个耶路撒冷城。若是能够悔改，神还留下余种给你们。但是呢，他们没有把它放在心里头，所以弄到最后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啊，解决不了问题。因此我们今天真的要去思考，信仰怎么样坚固，怎么做好防卫的措施。才不是问题发生的时候手忙脚乱。好，那再来看到第十二节，这里提到，当那日啊，主万军的耶和华叫人哭泣哀嚎，头上光秃，身披麻布啊，这个是灾难临到的目的啊，是要百姓认罪悔改。在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八章，那里不是这样讲吗？当亚述大军围困的时候，好像大水淹到你的颈部的时候，你若能够悔改，大声一喊说：“以马内利亚！”神就马上拯救了。但是他们有没有悔改呢？我们看这个第十三节，谁知道？人倒欢喜快乐，宰牛杀羊，吃肉喝酒，说：“我们吃吧。”因为明天要死。你看像这样的很消极无知的人呢，有这样的想法啊，先知跟他们讲啊，你们为什么还在那边好像在这个屋顶上庆祝呢？你们为什么好像显得很兴奋呢？为什么呢？原来他们这里说反正要死的嘛，那不吃白不吃，那既然要死，先把吃个饱吧。这样的一种无知的想法，连一点悔改的心意都没有了，所以真的是让神呢，非常的可以说是愤怒啊。所以十四节，万军耶和华这样说，亲自漠视我说，这罪孽直到你们死，断不得赦免。这是主万军耶和华说的啊，所以这里说断不得赦免呢，那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人所犯的罪都是不得赦免，那是有沉重的刑罚。所以在希伯来是有这样讲，人若把主耶稣重定十字架那这样的人呢，就没办法重新悔改，意思说他断不得赦免了所以犯至于死的罪都是断不得赦免的罪好，那十五节以后就讲到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无知的想法跟做法呢？原来是因为他们的领导者自私自利了。这里特别提到一个色伯纳十五节，那掌管银库的 他这个人呢、啊，是一位自私的领导者，只为自己的好处着想，不为国家的危机着想。所以十六节他怎么说呢？你在这里做什么呢？啊，这是神提醒的。啊，有什么人在这里凿坟墓？就是在高处为自己凿坟墓，在磐石中为自己凿出安身之所呢？啊，这个色伯纳呢，还想到死后啊，我要葬在王的坟墓里面呢。你看这个人是连死后、啊、他都还要不放弃啊这个尊荣，啊、这种高抬自己啊，自求荣耀的。这个怎么能够得到呢？啊、哦，历史以来啊，很多的那些狂妄的人啊，想要得到荣耀啊，自私自利啊，那往往呢是自取羞辱。十七节，看呐、啊，耶和华必向大有力的人，将你紧紧的缠裹，竭力抛弃的。啊，像这样自私的人，神说要像一个啊有大能力的人呐、啊，啊，好像。抛球要把抛到远方去，就让他被掳到啊其他的国家去，在那边羞辱而亡。所以十八节说，你要像球一样滚成一团，啊，滚到宽阔之地，啊，在那边受到羞辱，啊，好。那十九节呢？我必赶逐你离开官职，你必从你的原位撤下，啊，一个人呢、啊？得到啊重要的职位，若没有尽其本分，那最后都是被淘汰的。啊，所以在教会重要的是说，神给我们什么职分，我们要认真去做，而不是去争取任何职位。啊，你争取的，但是你不配，还是要被淘汰。哦，在教会能够看得很明显了。啊，那二十节。到那日，我必召我仆人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进来。这个以利亚进啊，后来替代色伯纳出任家宰啊。但是呢，啊，我们可以知道说，他被召呼出来呢，那么神就给他什么呢？啊，第二十一节说，给他外袍穿上，给他腰带系紧，然后把政权交在他手中，他必做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家的父。神给他这个位份，那当然就给他什么呢？很明确的职位的服侍，让众人明白他承担什么工作。那政权也交给他，就把责任交给他，他要做犹大跟耶路撒冷犹大家的父，等于做犹大国的顾问保护者。所以从这里就会看到以利亚呢所得的职位权柄工作呢相当清楚啊，所以神在用人的时候很有计划。我常常在想到今天呢，教会在这一点是需要努力去改进的。比如说我们圣职人员的职权是什么啊，角色是什么，工作内容是什么，应该去规范好啊。但是我们今天比较遗憾，就是说在这个比如传道长执事的角色还不是规划很清楚。所以有时候呢，你就要问传道你的职分是什么？有些人还是不清楚，有些以为说牧养访问，啊，按执事的职分是什么？长老职分是什么？有的还是不清楚。那不是说总会不清楚，总会已经规章细则有了，只是说没有落实推动了，啊，所以这现在变成这个。角色不清楚，执行工作就有它的困难度。二十二节，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肩头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大卫家的钥匙是一种权柄，属灵的权柄，他开的无人能关，这个权柄是属灵的，他开无人能关表示这个神的权柄是大有能力。好像我们今天的教会，你看我们今天教会呢，圣经说教会所捆绑的天上的捆绑，教会所释放的天上的释放，这就是权柄嘛。所以你看我们这些叫施洗的，那罪就得到赦免，这个是天上给我们这个权柄。那比如说他关没有人能开，这个教会呢在做除名制度的时候呢也显出这样的权柄，所以这个 是神所应许的要给的权柄。二十三节呢，我必将他的将他安稳像钉子钉在坚固处，他必作为他父家荣耀的宝座。以利亚敬啊，他受到神的重用，神给他无比的属灵的权柄啊。那么一个真的用心的人呢、啊，他就能够配得这个权柄了。所以保罗就有感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九节第十节，保罗说：“我今天成的何等的人呢？”啊，他说：“我原是不配的，但是神既然托付我了啊，那么他说啊，他所赐给我的恩典呢？”不突然的，因为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不是我，乃是神的恩典跟我同在啊！所以我们应该效法保罗，神给我什么工作，我尽力而为啊！那这样不会辜负主的赏赐了。可惜呢，二十四节让我们看到，这个以利亚敬后来他的荣耀呢失去了，为什么呢？因为呢，他把儿女子孙呢都挂在身上了，哎，就是啊，假公济私了，啊，得了一官半职的，就是说他用他的权势，让他的子子孙孙或是亲戚朋友啊，在朝中得一官半职，啊，这个叫做什么呢？啊，就是权力的腐化，啊，所以他因为呢没有善用神给他的权力，只是自私自利，为家人图好处，所以就滥用职权了。所以最后呢，神就预告了，当那日钉在坚固处的钉子必压血，被砍断落地，挂在其上的重担必剪断，这是耶和华说的啊。所以我们服侍神呢、啊，绝对不能够假公济私了，一定要避免这样的事情。所以人若能够在尊贵中警醒，能从自己家先管理好，然后再来从事圣工，让人看到我们是公私分明，若是这样的话才能够得神所重用。所以我们不要利用职权去图谋各种的好处。说圣经有一句话讲，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就不好了。比如说我们明明有些东西你外面都买得到，你故意向信徒说你这个多少你卖给我，信徒一定说你是某什么教会什么圣公，不用不用，送你，一定是这样的。假如说我们存这样心的话，那就不好了。就是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所以我们不要想要得到信徒的好处，然后用自己的职权，这个都是不好啊！这个会让信徒看的哈，会很多的诟病跑出来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非常的小心。这以利亚敬就是贪图世上的这些好处结果呢，他的权力就腐化下去了。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好了，同心默祷。